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出埃及记的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十六节。我今天读的时候，当然不可否认的，这个逾越节的羊羔就是遥遥的指着耶稣基督。但是呢，我今天在读的时候，因为我从小信主，在礼拜堂听人讲出埃及记，讲到逾越节的羊羔，这逾越节的羊羔一定是耶稣基督。但是呢，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到这个逾越节的羊羔，我不晓得埃及人偷偷的，这只是就是我们不要老是跟着别人对圣经的解释的思路，而我们真的从很真实的现象里面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意思就是说，神借着摩西亚伦把这样一个逾越节的定例告诉神的百姓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人当中有没有很好的埃及朋友，有人会不会把你说通通都没有，没有关系，这也是我们言论自由了，我只是提出这样一个交通，在以色列当中有没有蛮好的埃及地的朋友，这么严重的事你不这样做怎么样，你不这样做你家里的长子一定会死，假如跟这个邻居也好跟这个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刚好以色列人他又真的很喜欢那个朋友家的长子，觉得他可爱，他会不会把摩西亚伦告诉他这个事情跟隔壁的邻居这样讲呢？假如隔壁的邻居要照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是埃及人就要杀呢，还是看到门楣门框上有血就越过来？今天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因为当我们常常把这个逾越节的羊羔一定是预表耶稣基督，真的我们也不说对还错，他根本就是逾越节的羊羔，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么但是当我想到说这一个羔羊是什么，这个羔羊是拯救神的百姓，好像这里没有提到说拯救神以外的非神的选民，所以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有我的困扰的时候，我不因为这个困扰，我就不相信这段圣经记载的是事实。想得通想不通，这是另外一件事情。这是一个事实，已经发生过，千真万确，不可能更改的一个事实。我只是把这些提出来，要我们怎么样呢？要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要老是迷信别人对圣经的解释。我们真的应该到神的面前很诚实的面对自己，我们既然要预表，那么只是说得通的部分预表，那说不通的部分呢，当我们用最真诚的心面对圣经，而不是用我们这个一种对别人对圣经解释的一种的这个什么样，我相信有一天神要开启我们，越来越开启我们。所以我今天在跟大家交通分享以前，我这一点还没有思想通，但是呢我只把它提出来，说不定神有一天光照开启你的时候，你也可以把你从主领受的来告诉我。那么这个逾越节是一个什么事情呢？在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逾越节呢是对神的百姓是一个恩典，而对心刚硬的人是一种极大的打击。那么我真的不知道神为什么要击杀长子，不击杀最小的那个。或许一个心硬的人，神知道到最后只有这一个方法，没有别的方法了，没有别的方法，神就用这样一个很严厉的一个方法来对待心硬的法老。至于说我们觉得神这样做太残忍，神这样做太不合理， 是我们有这样的想法，有的时候我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唉，真的我不晓得。但是呢，法老这样的硬心，让神不得不击杀埃及地所有的长子，来怎么样呢？来换取让神的百姓可以出埃及。所以当我思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只有说，神的东西要归给神，当神的东西不归给神的时候，这个后果是蛮严肃的。而在这个逾越节里面的规定是，各家都要按照附加杀拿一只羊。我想今天不能这样细细的讲这些东西，而且好像神也没有开启啊，这个一家取一只。但是耶稣只有一只羊羔是全世界的，而物质的羊羔它是有限的，一家只能一家一只，对不对？若是你家里人口少，怎么样跟隔壁邻舍共同取一只？那么那天杀了多少羊啊？耶稣们只有一个，对不对？为众人罪死。但是以色列人那天晚上杀了多少羊羔啊？杀了多少羔羊啊？对不对？那这里面的意思就是说，每家每家要自己取羊羔，一家一家真的要在神的面前都来按照神规定摩西所做的来做。神规定摩西，告诉他是细节都告诉他，这个节要怎么过，而为什么要过？这里面我读到有几样东西：一个羊不可少；第二个，他们要吃无酵饼，这是非常重点的，他们要吃无酵饼；第三个是什么样的？我在读神对摩西的这个话语的里面，他要把这个苦菜无酵饼怎么样呢？这个跟羊肉一起吃。我可以把别人讲过的也讲一下，但是别人讲过的讲得通，到底是不是事实？苦菜预表受苦，什么预表什么？无酵饼怎么？但是我只是便讲，耶和华上帝当年跟摩西亚伦讲的时候，没有去解释，你只要照了吃就好，你只要照了做就好。一个就是要杀了羊羔以后怎么样呢？杀了羊羔以后要把血涂在门框左右门框跟门楣上，这第一个很重要的吩咐。而且在什么时候呢？是在正月十四日的晚上。第二个重点，不但要杀，而且还要吃。你不吃就跟你无分无关，你要吃。那么所以我在想说，耶稣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就说假如真的这个逾越节的羊羔真真实实就是耶稣才来了成就的话，一定要吃，不吃的话你们就与我无关。第三，我在这边看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怎么呢？要赶快吃，要赶快吃，而且要穿着衣服穿着鞋子赶快吃。这三个变成什么呢？这三个变成逾越节里面最重要的三样东西。今天我们有没有逾越节？意思就是说，这一个逾越节是神所定规的。这一个逾越节是什么呢？让以色列人将来可以纪念神怎么样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这一个恩典。第一个，要有羊；第二个，要领受这个羊；第三个，要快快的领受。今天我在读的时候，这三个重点给我看见，今天我们怎么呢？今天我们有任何的活动，没有羊，没有耶稣基督在其中，只是一场热闹，没有实际的果效。为什么呢？羊不杀，没有血， 没有写涂在左右门框上跟门楣上，晚上面命的使者照样能够进去。今天我常常在想，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世界上遭遇的东西都会是一样，真的会遭遇的会是一样，天黑了也照样有天黑嘛，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这个面命的使者来了，埃及家也有，这个也有。我们有的时候遭遇的东西，除非神特别的恩待，不然的话我们在世界上遭遇的是一样，只是怎么样呢？只是到最后我们会有一种不一样的东西。举来讲，大家都会生病，你会不会生病？你生病。但是这个不信主的人生病的时候，没有羔羊的人生病的时候怎么样？哇，害怕的很。那我们有神，我们有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里面仍然有盼望。我们的盼望是根本永远的盼望，还不是暂时的盼望。我们的盼望，拿我来讲，我生病的时候，我的盼望不是说耶稣可以医好我的病，我真正的盼望乃是这个病就算医不好，我也得救到主那里去。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主跟没有主，有主的宝血跟没有主的宝血是不一样的。我们生命里面有了主的宝血，我们就有永生的真正的一个把握。被击杀，神明与我们被击杀，是靠着什么？是靠着这个羔羊的血。我再说，是靠着羔羊的血，没有任何人有任何的功劳。我们的得救，我们的这个出死入生，我们的脱离黑暗进入神光明的国度，没有任何人，传道人没有功劳，什么人都没有功劳，是耶稣基督自己愿意被杀，流出宝血，成为我们的遮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个，我在想，为什么一定还要吃呢？水煮的不行，要火烤了吃。哎呀，我这样可能是时间的关系，我真的不晓得哈。这个只是我的一个分享。水煮你要去挑水，挑水了还要把水煮开，把水煮开以后怎么把水煮开也还在煮，煮了以后才煮，那怎么样呢？火一生不消煮了，你煮水的时间就来烤，为什么呢？很快嘛，马上半夜，马上法老叫你们走，是等到法老一说给走的时候，一刻都不留，马上就要走。哎，他变成这样了嘛，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意思？我不知道，真的我不知道。水煮跟火烤一层不一样，火烤比较消毒。哎，啊，是不是？假如太干，水没滚了，你把这个肉又不能生吃，是不是啊？都变成这样。所以说一定要吃，意思就是说，因为马上就要发生了要出埃及的事情，连连忙忙连夜要走的时候，你不吃哪来力量？所以我在想，我们不但要蒙主的拯救，主的宝血的拯救，而且我们真的还是要继续不断的吸收得着我们的主，成为我们可以真正出埃及行走的力量。今天我们行走天路有力量吗？我们吃喝煮多少，我们行走天路就有多少的力量。真的弟兄姊妹，我觉得圣经里面已经早就把一些必要的讲在那个地方，让我们去体会。那么下面还有一个怎么样呢？要快快的吃，穿着鞋快快的吃，快快的吃就是把握机会。今天我们常常世界上的利益，世界上的好处，你看特别在文明城市里面来，不管美国、香港哪里，在文明城市里面呢，人就都是斤斤计较，利益一点都不放弃，马上把握。但是关于奔走天路呢，离开这个恶者所掌权的这个世界呢，等到机会一有的时候，我们是马上就能够走呢，还是我们在那边还是慢慢慢慢的啊，再等我来穿衣服，再等我来穿鞋子，再等我来弄化妆一下。我觉得这三个指标，神吩咐摩西亚伦的，要告诉神百姓的，意思就是说，出埃及这件事情 出埃及这件事情你们知道的，你们继续留在埃及你们的痛苦，所以要靠着主的血，要吃喝主，要怎么样呢？要赶紧把握住机会，怎么样呢？都准备好，说走了就走了，你不要犹豫啊。我们在清迈碰到有一些孩子们，他也真的知道主好，但是一直犹豫犹豫犹豫，以至于怎么呢？他在什么事情上犹豫，他那件事情就还留在埃及，不是这样吗？主主怜悯我们。那么神对摩西交代，除了这三件事情很重要的以外，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神吩咐摩西亚伦说，要跟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走的时候怎么样呢？走的时候要向戈壁邻舍要他们的金银衣服，明白？不是强盗吗？趁着别人儿子死的时候，你心难过的时候，要去跟人家要金啊、银啊这些东西。我说上帝啊，你也万你太过分了嘛，落井下石嘛。但是后来慢慢慢慢的再回想，其实有多少年神的百姓在埃及地做苦工，得到了多少的待遇。假如一个人工作再苦，但是该你的统统给你，还有人会觉得痛苦吗？啊，还有人会觉得痛苦吗？什么痛苦他能忍受吗？到深圳也好，到日本也好，到哪里也好，韩国也好，台湾也好，去打工，打工只要那个代价怎么样，人家出了代价，我觉得我能够接受。他那个痛苦什么？这个离家弃儿的，这个到一个完全陌生地方去打工，他怎么样？他也是世上是他甘心的吗？不是这样吗？那么以色列人为什么痛苦到一个地步要向神呼求呢？因为他们做工嘛很辛苦，他们相对的报酬嘛几乎没有，很少，不是这样吗？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慢慢在想说，神会补赏，神兴起一个环境可以补赏神的百姓，在埃及地被人家所剥削的。神的方法很简单，什么很简单？你要离开的时候就跟你的邻舍去要金银衣裳，他们怎么样呢？你们一定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因为这么大的环境兴起了，埃及人一定会把他们金银啊这个衣裳给你们，让你们怎么样呢？让你们在旷野地的时候你们有的穿。我一直常常讲金银要来干什么？神为什么不叫他们去？你去跟戈壁邻舍，这个要粮食，因为在路上一定要吃的嘛。因为上帝知道，粮食神会吃吗呢？为什么要给他们要金银呢？因为神刚开始，讲了这一点，可能以色列人这边可能要也要不多。因为什么？要了金银越多的话越重嘛，对不对？金银都很重，你这个金属东西很重，你要了很重怎么样呢？你背在路上，你不是一种累赘吗？但是讲到说你可以去跟戈壁要经营的时候呢，戈壁有多少就跟他要多少了，这是人性的嘛。到最后在旷野里面，神要考验他的百姓愿不愿意把他们从世界得来的经营，将来在建造会幕的时候他们愿意奉献，愿意摆上。我们的神真的他是全知全能的神，将来到旷野会有什么事？法老的心这样的刚硬，欺压属神的儿女，神怎么不出面？所以今天我们在世界上，你碰到一个不信主的老板哇压榨你或者怎么样，对不对？你跟神呼吁嘛，神也是兴起一个环境，你的老板心硬，有的时候真的神只要随便手指动一下他就受不了的。 而今天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在遭遇任何痛苦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希望是怎么样？我们希望是我们运气好，我们的希望是什么呢？我们希望是这个法老的心不硬啊，我们的老板的心不硬。我们遇到的事情，今天经过逾越节，我们有没有遇到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是属神的，却被世界上很多东西的瑕疵，有很多客观主观的原因，我们心里明明兴起一个说，主啊，你是逾越节的羔羊，你拯救你的百姓出埃及，你是不是也能够拯救我脱离今天这样的环境？不是让我减轻痛苦，乃是让我可以去没有任何捆绑的去侍奉你。今天我们常常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常常是要神帮助我们脱离一个痛苦，贫穷的痛苦，生病的痛苦，或者什么样的痛苦，我们才帮助我们脱离一个内心深处的痛苦，亲子关系不好，谈恋爱失恋等等等等痛苦，我们祷告只求神带领我们痛苦，带领我们脱离这些痛苦。我们有什么人能够体贴神的心意，说主啊，带领我脱离痛苦，这还不是最大的目的，我体贴你的心肠，因为我们在这个痛苦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服侍你，我们在被世界埃及法老所捆绑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在埃及人恨恶我们祭司耶和华的事情上面，我们不能够侍奉你，以至于怎么样呢？我们遭遇到那么多的痛苦，神啊，求主你把我们从痛苦里面解救出来，让我们好去侍奉你。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神常常体贴我们的心，但是我们体贴神的心吗？我们只要减轻我们生活里面的痛苦，我们也没想到说减轻我们生活里面痛苦，若是我们不能够好好服侍神，这些痛苦还会再来。当我们真正愿意去忠心服侍主的时候，主就慢慢带领我们越来越离开这个捆绑我们的地方。你单单为了减轻你的痛苦向主祷告，主就是拯救你了。你没有真正要耶稣，你不真心要归向神服侍神的话，我常常跟你讲，一个瞎眼啊，被耶稣医好了看见了，但是他不愿意相信神爱神服侍神，那么到有一天怎么样呢？到有一天他的眼睛又会闭上，再也看不见了，就是这样嘛。人的一生不是眨眼之间就过去嘛，好像一声叹息嘛。今天我在我身边，我遇到过多少的人信主的，他有难处的时候，他只求主让他不要那么难过，带领他这个难处从他生命里过去。他接下来说：“好，让我侍奉你。”有这样一种甘美思想盼望的人，真的很少，有没有？有，多不多？不多。难怪看到多少神的儿女反来覆去，反来覆去，到最后还在埃及。当一个人没有心，说神带领我脱离这些痛苦的时候，我好好的愿意去跟随，愿意去服侍神的话，神就是解决了他生命里面的一些难处痛苦。他怎么样呢？他还在那边反反复复的，因为不服侍神，那么要离开埃及干什么？对不对？一个人真心要服侍神的时候，你不离开埃及法老的捆绑，你怎么能够好好服侍神？这就是一个根本的差异，求主怜悯我们。而这个魔鬼知道，法老知道这样一个情况，他怎么样？他就要千方百计的扣留住神的百姓，不让他们走。其实我一直在想说，上帝假如的心不是要把以色列百姓带出埃及地，是不是啊？去侍奉他，神大可以跟摩西亚伦说，我看见了我的百姓在你埃及地，对不对？帮你那么多忙，没有我们这些以色列人，你们老公从哪里？没有以色列人，这些集火场谁帮你盖？没有以色列人，这些砖谁帮你盖？你还这样无理无聊对待我的百姓啊！我心生气。假如摩西亚伦跟法老讲的条件什么呢？你不可以再不给我的百姓材料，而要他们做砖。法老哦，好了，很容易嘛、啊。你反正在埃及地，那我再命令手下给你草来做砖嘛，是不是？ 啊，到最后神跟摩西亚说，你去跟法老讲，你怎么给我的百姓干帮你盖什么这个集货城，是不是？你一点合理的代价没给他。啊，法老说好，我给他啊，是不是？神知道这样的一个方法，只要人继续留在埃及，不是出路。今天我们神的儿女，我们信了主又怎么样呢？我们只要找到个工作，我们只要不生病，我们只要小娃听话，我们只要怎么样，好像这就变成我们真正信耶稣的目的，祷告的目的，是这样吗？我们有没有一点点心说？因为你看，今天多少人为了一个好房子，有没有不得不拼命的工作，一份工作不够为两份，为什么呢？月底这个 payment 来了，你账单来了，你不付几次，人家就拍卖你房子了，是吧？所以没有办法，套牢了，一定要这样，不是吗？好侍奉我耶和华的这一个呼声，神借着摩西亚伦，难道只是跟法老讲的吗？不是跟他的百姓发出呼吁的吗？人在痛苦的时候什么都好，你只要解决我这个痛苦了就好。其实以色列人到旷野里面去，真的好好侍奉神吗？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交通到这边的时候呢，我下面在出埃及记里面看到个最特别的东西。前面我们分享的是神吩咐耶和华神吩咐摩西亚伦，要他跟百姓讲的。摩西亚伦有没有照着神的吩咐跟百姓讲啊？有。我觉得这边更美的是什么呢？这边更美的是，到了时间，神的百姓有没有照着摩西亚伦所说的去做啊？有，感谢主。逾越节真正能够发生，以色列人真正能够处理埃及。你看最后处理埃及的时候怎么样呢？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离开那地。他们怎么样？他们把这个团面盆包在衣服里面，扛在肩上，他们就出去了。逾越节真正的意义是以色列人可以出埃及，是不是这样？假如今天搞了一套很热闹的东西，又杀羊又吃羊，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他们不走，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反过来讲，神要行的这样一个大事，可以让以色列神的百姓从痛苦埃及地能够出来。神也告诉摩西亚伦了，假如摩西亚伦，哎，神啊，搞九次搞到最后都不能走，你怎么了？最后一次的，假如摩西亚伦不愿意跟百姓讲呢，怎么办？好，摩西亚伦忠忠心心100%讲了，神的百姓说，你要过去那么多白做，他们也不行，怎么办？会发生这样的事吗？会有逾越节吗？今天我常常想，圣经里面很多美好的东西，为什么在今天的时代，在神的儿女们的身上一点功效都不发生？为什么呢？耶和华讲了，但是今天的摩西亚伦有没有传呢？都有保留。我这个话讲出去，人家怎么想我？哎，我这件事情做了以后，大家是不是同意？七折八扣的，是不是？最关键的是，就算有传道、牧师、长老，忠忠心心的愿意把神的心意跟神的百姓讲的话，今天有多少神的百姓听见了，真的这样行呢？以色列人当中，能够这个逾越节能够发生，他们能够出埃及，是因为神有讲，人有传，听见的人愿意遵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